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为什么分成十二个呢？第一个呢，它是把第五、第五年，我们可以看到这 这个到底都不是我们这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有几个点，我们需要稍微提一下。我们现在开始翻到这一页，第八页，这是我们的材料里面第八页开始讲，十三章到第十三章就是对社会跟周围邻国的审判。那么这十个里面呢，这十个里面，除了对异象国的漠视，我们大家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它是针对耶路撒冷那个当地的一个审判，那么所有其他的都是对周围的邻国。那么我们在读这些周围邻国的时候，我们发现周围邻国全是仇敌，而且在历史上他们常常联手，而且是三分十度的来犯境。因为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束，以色列周围所有的国家，这些人他们到今天都还是以色列的仇敌。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消灭圣民，他们要毁坏圣殿，他们要占领圣地，这是周围的百姓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以神为敌，不要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所以真正的背后的仇敌其实就是撒旦。撒旦用以色列周围所有的国家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毁灭圣民，毁坏圣殿，占领圣地。所以到1948年，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全部联合起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团结过。那是以色列刚刚回来的人是非常的少数，他们的军队大概只有1-2万人。阿拉伯国家人就说，我们要全部联军逼着以色列人，把他们逼得走到地中海里面，把他们淹死了。因为以色列人是回来人士的很少，你就发现仇敌的诡计到今天为止都还不停。就是要消灭圣民，要毁坏圣地，要占领圣地，不让神的旨意进入这个国家，现在这个地上。那我们从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看见，神招百姓从埃及出来，叫他们到迦南地，到应许美地。所以《生命记》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容来形容迦南美地，有山有谷与水之源之地，耶和华的眼目从水说直到林中看顾那地，说到那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说到那个地充满了生命、丰盛的生命。讲到的是神的应许的美地，用很多的方式去形容那块地多好。有葡萄树、橄榄树、花果树、什么树，有各样的矿产，有铁，有什么的，都是讲到迦南美地的丰盛。然后从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一块美地，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它是预表在基督里面全有全主全丰的基督。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迦南地里面所有形容词、形容迦南的美善，都是讲到在基督里的丰盛。那么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下半到第十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全丰盛。换句话说，在基督里不光叫我们得享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要产生神那伟大、非塑造、那神圣的生命作为我们的生命。那么到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讲进迦南，讲到进入安息，对不对？他们有得安息的应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信的恶行，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要进到基督里面，享受那最深的满足和完全的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说到它是一个表号，它是说明了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这丰富说到三方面：第一个是神全备丰富的祝福，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一个表号。第二件事情说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来享受那丰盛的生命，因为神本身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要这个丰盛，要与神的心情有关。第三件事情，进入迦南，说到进入安息，进到完全的安息和最深的满足。当我们正在进入里的时候，我们就来说有主可入，对不对？因为在主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满足；在主的里面，我们才有真实的安息。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历史上，这是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地理带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教训。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迦南美地，看神的百姓在神所应许之地生活的时候，你要知道，周围所有的，你只要跨出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仇敌。其实，在历史上很特别的，很少有一个国家周围全部是仇敌，对不对？可能有些国家跟你为敌，有些国家跟你和善，有些国家跟你是保持独立，不想独立。很少能够找到一个国家是以色列，周围只要跨出边界，没有一处不是仇敌。你只要跨出边界，你一定遭受到仇敌的伤害，你一定遭受到可怕的结局。我今天也是讲到，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基督，不在基督里面，以后还有我们碰到的，一定是仇敌的破坏，一定是那些死亡、荒野的荒凉各样的危险。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幅图，它的北边是推罗西顿，你如果去读一些节书是八章，那是圣经上非常有名的两章圣经之一，接着描写周围的仇敌，在这里引出来，在这里暗示，在这里说明撒旦本身的工作是什么，明亮之星造成之事。我们今天要读的一章是十四章，然后另外一个有名的一章就是一章是十四章，接着讲巴比伦。
Thank you.
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心情，怎么想。 这个罗马这么伟大。可是我们被仇敌压得这么辛苦，而且我们被仇敌压得辛苦，都是因为自己犯罪离弃了神，所以前面我们先从伤感从伤到起手，是那个时候心中的痛苦受伤的神，也是因为他全心爱他的百姓，没有留下一点好处给他的百姓。他说：“我所有能做的我都做了，你们还要我做什么？”可是神的百姓却接受犹太的话，忠心的从变成长期变成妓女，他们背叛，他们背叛，他们去外面爱他们的主，他们在各样的世界上伤心。这边就是神心中的痛苦。那么到神审判完了以后，也发现神的审判复杂，要作为这所有的缘故，还是审判。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可能需要讲的。那么，借鉴这十个国家、十二个国家，来真去看一看。那我们会讲几个地方，我觉得需要提到一些提醒，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一讲就会讲到一些国家。我刚才讲过的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两段的圣经绝对不只只是描述巴比伦或是君主系统，因为这个它狂妄的这个氛围跟程度，远远超过一个国家去描述的。又说在第十四章，这里描写巴比伦的时候，他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那这样的话，就是除非是先知完全是用文学的手笔来写巴比伦，不然的话，他怎么谈升到至高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讲了，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就是一直提高、提高、提高。提高到北方的极处，他就与神同等。所以底下的一个单位，就把这个一直上到山上高于自己的撒旦，完全违反了他自己的期望，他自己的作为。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看守其神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到底怎么样，是变我震动，是世界如同荒野。是诚意轻松，不是防备容易回家，是这个人吗？当然也有一些神经学者开放的想法，他们认为这里如果就在历史上讲，那么就是指在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胡沙沙王。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胡沙沙在那里称呼神殿里面的器皿已经出来的时候，那纸条上写出了对他的审判。把你摆在天平上一称，称出你的贵贱，你的国本是为此，然后就叫你当面不知怎么回事，好像他一直告诉我什么事，他一下子就没意见，所有的事情结束，而且他不让北国人回家，所以当他倒下来以后，古列王兴起，把古列王一起来的时候，他在古列王元年就下诏，是以色列人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马上这个就。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